我们先有个祷告啊，感谢主耶稣基督今天带领我们主啊一起来看啊所罗门的箴言和智慧。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位，因为你叫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就是把真理和真光照耀我们，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这属天的信息，带领我们一定在我们生活当中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活出有智慧的人生。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随时帮助所有需要智慧的人。主啊，你也是智慧的源头，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寻找你的必定寻见，叩门的你给我们开门。主啊，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我所讲的交托给你，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打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杂念，叫我们单单的来思想你的话，使我们真正的来进入你的真理，以至于我们人生可以得到喜乐，得到智慧，得到从你来的公平和公义、公正的心。感谢主。主啊，愿你呼召我们每个人都来做管理者，都来做君王、做统治者，因为我们都是被你呼召来侍奉你的。感谢主，赐福我们下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是在第29章，大家可以如果有圣经的话啊，那章的大纲也发给大家了啊。那今天我讲的这个君王之道的第四个部分，就是依靠并寻求主。大家还知道上次我讲的那个题目啊，也是君王之道的第四个部分，但是它反过来，就是寻求并依靠主。你说寻求和依靠主是上次讲的，那今天我们说依靠并寻求主是反过来讲的，有什么不同呢？对不对啊？我们说为什么这最后的所罗门箴言这个第二个部分的最后的部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的结构啊？前面讲了，后面又讲啊，完全的不同。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寻求，然后到依靠，现在我们依靠好了，我们要重新的不断的往上走，就要继续的依靠，继续的寻找，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必找到智慧啊。好，那我们打开这个29章哈，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个信息啊。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大家看到上面哈，我已经告诉大家中心思想是什么了。透过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所罗门箴言，教导我们要成为公平而有意向的君王或管理者，就不要怕人或者求人，而要依靠寻求主，才能赢得将来的公义和审判哈，公义的审判。好，我们一起来念一节经文，盼望你今天把它记下来。我讲完了你就记住这句话啊，在25节到26节，来，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慰，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在耶和华啊。那这看到我们到最后的阶段最高潮要讲什么哈？就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跟世上的人呢有一些不同的啊，这个看法。那我们今天很多遇到好多好多的人，好多好多的事，都是怎么样？先找人，先找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说找关系，托人帮忙，对吧？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都会先什么？先去找熟人，找关系，啊，是不是这样？啊，你们是不是遇到问题说，哎呀，我要找，孩子就找爸爸，找妈妈，对不对？啊，然后大人就说，哎呀，找关系或者找。找反正是有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哈。所以呢，我们如何去管理自己，让我们不要因着人的原因，因着这个难处，我们会怎么样在处理上呢焦头烂额啊。所以今天我们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啊，在人生当中不惧怕人，不惧怕人哈。啊，那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整个一章呢，我们看很长，其实它就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前面的啊，这个啊，你看到那个大纲里面哈，那1到4节啊，到这个对应14到17节，它是讲到呢，怎么样去管理你的家和你的国家啊。然后 B 部分呢，就是讲到5到13节，对应到最后的18到27节，这里讲到说你怎么样去管理呢？你需要什么样的智慧？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找到一个管理的一个的技巧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最高潮，就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啊，两个问题。所以我们怎么样和得到一个啊方法啊，这个很重要啊。 好，那今天就是我们这个所罗门箴言的25-29节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了，也就是最高潮了。下面我们要进入一个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怎么样建立一个家，娶一个什么样的太太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你的婚姻怎么样哈，叫结婚的一个状态哈，啊，家庭的生活啊。好，那我们来看，先看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首先看呢啊，这个1-4节。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个耶和华哈，常常我们讲到，哎，耶和华，你看耶和华，讲到耶和华这个字呢，大家知道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吗？耶和华就是啊，在希伯来人当中，我们说犹太人呢，他们提到耶和华就不是直接的说耶和华，我们念的是念耶和华。那犹太人他怎么样呢？他念阿多奈，我的主，就是 my lord， 就是 lord， 对不对？啊，就英文叫 lord， 就是我的主。就你在新约里边，你去打开圣经哈，在旧约里面都是讲什么耶和华，是不是？啊，耶和华这个字就自有拥有的神，就是摩西的时候，他接受耶和华向他显现，他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所以耶和华的意思是自有拥有，对不对啊？所以呢啊，你要知道这个耶和华的意思是，他们不能直接称呼，叫称呼我的主。所以到新约之后呢，就没有出现耶和华了，是不是？你去看新约就没有出现耶和华了。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来了。那耶稣基督以前只有在耶和华就是代表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代表神的一个称呼，在旧约里面啊。然后呢，在到了那个耶稣基督这降生的时候呢，那大家就成全了这个事情了。所以呢，他们就直接就回到耶稣基督身上，提到耶稣基督就有谁在里面呢？就有耶和华，明白了吗？啊，所以这个主就转成了称呼主耶稣基督，明白了吗？啊，主耶稣基督就是实时，就是有了耶稣基督就有了什么？耶和华。其实在旧约里面，耶稣基督就在旧约里面他已经存在了，其实他已经在旧约里面是隐藏的，到了新约就变成一个降世为人，一个没有隐藏的这个身份了。所以就直接就称呼耶稣基督就有了谁？就有了主耶和华。所以你不要去在耶和华这个字上呢有任何的疑问啊。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是以谁为中心呢？是以耶稣基督降世完成了这个救恩为他的整个的最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年代，就是称呼主耶稣基督。旧约是没有耶稣基督他们不能称呼的，因为没有降生，所以他们只能盼望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只是还没有降生。我们却很幸运，我们就直接跟耶稣有一个什么关系。所以感谢神，现在听到的耶和华呢，你就直接想到是谁呢？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你就不能认识耶和华，没有耶稣基督呢你就不能认识这位上帝，不能认识这位创造的主宰。 OK， 明白这个意思哈。所以我再次解释一下。好了，我们接下来看啊，1-4节其实是对应14-17节。大家看到啊，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样的？是反向的交这种结构，你看到没有？它是啊，这个1-4节是 A B C D， 14-17是什么 ？D C B A， 看到吧？啊，这个结构就这样一个叫做反向的平行，它这样叫做综合啊，回来叫做回去的意思哈、啊，回去意思，哎，它也是对称的啊，这个结构很特别。来看1-4节，那1-4节这个结构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一个往什么往上走的。A B C D 是上台阶，然后 D C B A 是下台阶，明白这个意思吗？啊 ，OK，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一节 A， 你看第一节 A 哈，他说屡教不改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看人屡次受责罚，应着镜像，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啊，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你要做一个管理者，记住哈，我们说所罗门是教导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是谁呢？就是我们说西西家也是他的后代，要继承王位的那一代，跟他们说，你们必须要有公平公正的管理的这个智慧。怎么样有管理的智慧呢？首先来看，管理是从哪里开始？我问大家，你要 manage 一个东西从哪里开始？从自己开始吧，对不对？我们要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家庭嘛。你自己都说我都时间都安排不好，你还要管一个家，你都管不好。所以第一步，人屡次受责罚，应 硬着他的脖子。这里说我们是屡教不改啊。如果我们是一个人，我们如果常常犯错误，犯同样的错误，这样就会什么呀？就多次受到责罚，每次都在那个地方被打一鞭子，每次都是那个地方错，这个就是我们的毛病，屡次被骂，屡次被惩罚，屡次都在原地打转，这个就麻烦了哦。你不能说做一个题目老是错，老是说哎打叉叉，哎对了，下次又说又打叉叉，本来一加一就等于二了，下次又说一加一等于三，每次都是在那个地方说我要犯同样的错误，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哈。OK， 屡次都在被老师骂，屡次都被爸妈骂，屡次都被别人说，哎，不对哈。好了，你说我还是要硬着脖子，我还是不改。你骂打我骂我，我都在那个地方犯错误，那就倒霉了啊。所以他就会怎么样？他就立刻就会怎么样？就会残废，立刻就缺胳膊少腿，立刻就会打断手脚，这个叫做败坏。无法可治，我告诉你，这种人呢，你怎么样去治疗他？你叫多少什么医生啊，叫人辅导啊，啊，心理毛病外面都治不了，因为他已经是瘸手瘸脚了。所以千万不要屡教不改，第一点啊。好了，那屡教不改，所以呢，我们之所以这时候屡教不改的问题是什么呢？要先预防啊。我们说预防大于什么？治疗，对不对？先要预防。怎么预防啊？第二节来看，第二节说一人增多的啊，不是，往下面看，往对应十七节来看啊。我们说十一节对应十七节啊，这个叫做反向的啊，他掉下去了，掉到哪里呢？接受管教，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心，他就使你心里喜乐。前面是屡教不改，第十七节说怎么样预防呢？我的孩子老是犯错误，屡教不改怎么办？先预防。怎么预防？你看，一定要什么？这里有个命令是说，你一定要管教你的孩子，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纠正他，你要在他错误的地方，在他很小的时候还没有懂事的时候，就怎么样让他知道什么叫错啊？什么方法呢？很重的责罚，很重的给他一点教训啊，这个叫训练。要管教你的儿子，管教你的儿女，管教你的学生，管教他，不要让他犯一个地方错很多次，他就会使你怎么样？他就会使你得到安息。什么叫安息？弟兄姐妹，会非常的安然，非常放心，我不再干预。如果你第一次管好他了，第二次他就不会错了。你就哎呀，管教这意思非常好的，对的啊，打了他一下屁股，他下次不错了啊啊，这个就告诉他，你就会得到 rest。休息很舒服，不要再插手了，你不插手了 OK 啊。好，这也会使你的心灵怎么样？非常的 rejoice， 很开心，好像我吃了美味一样。我今天吃大餐，我吃一个很美的叫排骨，糖醋排骨，好不好吃？好吃，蔬菜啊，吃了那个美味 delicious， 对不对？非常的美。所以享受这个，你管教就一定会得到这个回报，是不是这样？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你看前面和后面屡教不改和后面管一下会好一点。你知道我从小的时候怎么样？我从小的时候呢，我爸爸我妈妈就从来不管我，不理我，你玩泥巴就玩泥巴，你摔跤就摔跤，你错了就错了，我懒得管你啊，就从来没有管教我。所以呢，我就没有人管教我，没人提醒我，没人教我啊。我就有一天呢，有人就说我啊，你这里错了，你不对，我就说我妈爸妈都不管我，你还管我呀？我就很嚣张，你知道吧？我很嚣张，出去的时候呢就被人欺负，结果呢就常常吃亏，啊，我说我不怕，就被人打得半死，回家的哭，爸妈也不理，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好，说这样的话呢，我就只相信自己的选择，我就不听劝，结果老是受欺负，老是被打。因为你很嚣张嘛，对不对？没人管你嘛，所以呢，这就不好了。屡次这样，我都屡次这样。还好，我妈妈呢，她信耶稣，我也信耶稣，所以没有朋友，我爸妈不关心我，但是我跟耶稣祷告啊，耶稣帮我呀，对不对？好，那我祷告之后就明白一些道理。好了，明白什么呢？管教。所以每一次错了之后，我都来到耶稣面前说，我错了， 啊，我怎么样改正它，所以我就怎么样，我就开始就怎么样，就会知道怎么样去改正自己，啊，慢慢的就我们知道，没有父母的嘛，也会可以被管教，有父母的呢，你尽量的管好你的孩子哦，你长大了也会结婚，你也会生孩子，所以一定要从小抓起。小时候，例如你错了，我过来，你错在哪里？要问他啊，问清楚，否则我们就会怎么样，把你的父母给气死。老是这个孩子错，错了之后的父母又回家，哇，我听说你又在外面闯祸了，然后就没有安息，天天都哎呀 angry， 天天都哇 trouble， 很难受，对不对？天天都心里不开心，这样就不好了哈，不好了。所以我常常对于小朋友说什么，我说，请问小朋友，嫉妒是不是罪？小朋友说，嫉妒不算是罪吧？你们觉得呢？
算
啊，对对，嫉妒是不是罪？啊，然后嗯，我就是喜欢多一点，我就喜欢啊、撒谎，对不对？啊，然后就撒谎是对的，因为爸妈都从来不说我，是不是啊？所以呢，我告诉你，这样的话呢，就小心了。你如果说嫉妒不是罪，你要悔改，否则的话就你就经常嫉妒人家，越嫉妒就跟人打架，跟人抢东西，对不对？嫉妒导致人怎么样发怒，导致大家就打起来。啊，嫉妒就会产生这个，所以我们不要硬着脖子，弟兄姐妹，嫉妒是罪，所以要悔改。悔改之后，那么你就会使我们的主耶稣会喜欢，你的父母也不会生气了。OK， 记住哈，要记住。所以呢，我们说出现这样的孩子，管好家庭，从小开始预防，这样的话呢，家就好办了。好了，那如果我们不管他，或者任凭他不管教他，会怎么样呢？哈，你看。就会恶人会怎么样，会多啊，义人会多。如果你管得好呢，义人会增加，如果管得不好呢，恶人就增加，你的家庭怎么样，社会就怎么样。好了，我们来看看第二节，你看义人和恶人都会增长，都会增长。你看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什么，叹息。对应下来，你看你对应一下下来，然后这个看一下十六节，我们一起念来，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义人必看见他们跌倒。所以义人和恶人的增长，坏事和好事的增长，都会成为相反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这个情况。 OK， 好，要记住哈，啊，这个社会有家教的人就会培养出一个义人，就是他是很公义的，做事很正直，啊，他呢就培养出这样的后代，这样一家多呢，整个社会都很稳定。但是呢，如果你不管教他，你不管教他，然后呢就很多的恶人出来，恶人很嚣张，那就麻烦了。这个恶人增多，那这个国家就出问题了，百姓们呢就很疲惫，百姓们就整天就很悲伤，家教不好吧，所以社会也不好。所以我们家庭里面会影响社会啊。好，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整个的社会都越来越多的犯法的事情，所有人都嘴巴不干净，所有人都小偷小摸，所有人都羡慕嫉妒恨，对不对？所以就更多人呢就会出来啊。但是义人会看见这些恶人呢被神审判。好了，再来看为什么恶人恶事会多。我问你，为什么恶人恶事会多啊？接下来看第三节，来，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十五节，仗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这里告诉我们说，家庭管得不好，不受教不受教，结果不一样。首先我们自己要选择什么，弟兄姐妹，与你的父母密切相关。一个人一直爱智慧，哎呀，我很喜欢读圣经，越读越读就越有智慧，越来越爱他。他的父母亲呢，我们的家人就非常喜乐，哇，这个人读圣经读得很好，越来越怎么样，感觉到啊，生活特别的喜乐啊，特别喜乐起来，家里也喜乐。但是呢，有些人偏偏就是不愿意去读经，不愿意去找智慧，找妓女。什么叫找妓女呢？你不要把妓女好像是那些卖淫的那些一样哈，他是与那些像妓女一样的人交往，就是喜欢放纵情欲。哎呀，这个欲望至上，享受，哎呀，什么都信，什么都拜，什么都去享受快乐啊，今朝有酒的今朝醉那种。 那这样的呢，喜欢这样的妓女的呢，结交的呢，是浪费什么？浪费你的钱，你赚的钱就浪费在这些的花费和享受上面，把那些给那些人去拿走了，这就是败家子，这败家子 OK。 好，你看，所以你看，但是怎么样呢？如果你管教的好，与父母有关呢，你浪不浪费，你受不受教，跟你的父母有关呢。啊，你看父母怎么管，管不管呢？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同样是智慧，弟兄姐妹哈，说你一定要怎么样，用杖，用棍棒哈。我们说如果他犯错了，我们拿个杖打他一下，我们用嘴巴骂他一下，跟他辩论一下，哎，你为什么错？你为什么在外面这样去啊做事情，去浪费钱财，该买的不买，不该买的买，我要跟你辩论一下，为什么要买，为什么不买，你买的有什么后果，然后就说出来责骂他，或者是影响他，给他一些智慧，那就怎么样，就非常好，这就非常好。但是呢，放纵的儿子就使母亲就很羞耻啊。我们说你放纵的孩子，母亲就会最羞耻。弟兄姐妹，最爱我们的是妈妈，如果我们做得不好，谁最羞愧？当然是你的母亲。我要是在外面犯错了回来，别人就骂你养了什么儿子啊，你养了什么孩子啊，首先骂的就骂我妈，因为我妈跟我最亲近嘛，是不是？你说是有其母必有其子，不是有其父哈？你带是什么孩子来呀？哈 ，OK。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看，我们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你说我的儿子以后，我的女儿一定要做出人头地，怎么怎么样？弟兄姐妹，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啊，你要知道，孩子还小，管教的责任是爸妈的责任。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不好好管好孩子，让他们在学校里面说，哎，我把孩子送到一个最好的学校，弟兄姐妹，送到基督教学校，送到基督教学校，弟兄姐妹，真的能你使儿子改变吗？对不对？弟兄姐妹要记住哈，我们自己先要管好，因为你的孩子跟你相处的时间是最长的，做父母的跟孩子相处，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在家里活动，都是陪伴他的，你不能把这推给学校，推给老师，推给教会，你的素质决定你的儿女，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啊，所以很多的父母骄纵儿女，别人帮他教训一下孩子，他就会怎么样？他就骂别人，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对不对？我常常看到路上有的孩子，哇，乱七八糟，在凳子上乱跳乱跳，乱踩人家，踢人家，这是坐公交车的时候爬到人家头上去，那孩子啊，去打人家。啊，然后别人教训一下他的孩子，他说，哼，我的儿子要你来教啊，对不对？我的孩子关你什么事啊？这个就是素质决定了这个你的孩子的素质。这个时候这个儿女走向社会，走向工作以后，长大了去在单位里面工作，有人就会骂你的孩子，骂你的孩子没有家教啊，这样脸面何存呢？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若是没有父母教也不要紧，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学习圣洁。我从小我父母就不教我，但是我从小祷告，虽然没人教我，但是我看圣经，我知道我哪里错，所以我在上帝面前，在耶稣面前祷告，所以他管教我，他教我，这也可以做到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管，哎呀，我的家教不好啊，我的父母水平太低了，都是农民，不要紧，你有圣经，有神来教你就更好了。 OK， 记住了哈，从现在开始学习，你愿意受教，远离以前的坏朋友，不要再去养成坏习惯了，远离那些的败家子，远离那些懒惰的人，远离那些乱啊没有礼貌的人。 OK， 好，这里告诉我们，好，那最后来看这个最后部分的高潮哈，从这样呢，家庭教育好了，对国家有没有用？对国家就有贡献了，是不是？好，你看下面来看啊，十四节，你看四节对应十四节，王借公平使国坚定，索要贿赂使国清败。十四节，来，一起来，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所以我们的家，我们个人做得好，家庭教得好，国家和社会就怎么样，稳定啊，就是说好的风气。 OK， 所以首先国家的坚定的保证是什么？这个国家繁荣富强不是他经济上繁荣，是什么？ 是首先每个家庭的教养是很重要，家庭教育非常重要，家庭教育决定以后选出来的君王，这个 king， 这个总统，这个统治者，这个官员，他的水平。王如果他是一个有家教的人，他就会有公平 justice， 他是有公平公正公义，所以这样的王就会选出来，那这个国家就非常的坚定，这个国家呢就说人才辈出，对不对啊？如果你所要贿赂，什么叫贿赂呢？收礼呀、啊，买官卖官呐、啊，给钱拉关系就可以升官的啊。那这样的国家，从家里面培养出来，因为家里面就说，哎，我们亲戚朋友互相送礼呀、啊，我们拉关系呀、啊，对不对啊？我舅舅是谁呢？啊，我叔叔是谁呢？我爸妈是谁呀、啊？背后就是当官的呀，有钱的、啊。有钱有势啊，谁敢得罪我？然后他就去做官，麻烦了。他这个家庭导致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就败坏。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要贿赂，用各种的税收，用各种的送礼。你不送礼，我就不跟你升官；你不送礼，我就不跟你解决问题。所以导致整个的社会都送礼啊，都送礼。这样的话呢，这个国家呢就不会稳定。好，这里告诉我们了哈，所以后面还对应，你看第十四节，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就永远坚立呀。如果国家里面哈真正的这个 king 借助诚实就 truth 真理，借助诚实和诚信来做事情，那他就可以怎么样断定是非，可以为穷人伸冤，他就会为穷人说话。这个穷人不是坏的穷人，狡猾的穷人，刁民，是诚实的、贫穷的、谦卑的穷人。这样的人，他就会帮助他去什么？去断案，断案就很公平。这样的话呢，他整个的司法系统啊，这个整个的啊，这个政治系统，整个的一个国家的体系就非常的稳固。那就传给后代，一代传一代。OK， 我们希望有这样的国家。OK， 好吧，好，接下来看啊，对应来看啊。然后五到十三节对应十八到二十七节，弟兄姐妹要清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管理者，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家教，怎么办呢？是不是公平的呢？是不是我的出身、我的家庭决定我的以后的道路呢？你看，管理者需要依靠主的光照，需要智慧。啊，上帝公不公平？上帝会很公平。怎么样公平？我出生家庭那么差，没有教育，从小就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所以我就以后肯定是不能够做到很高的位置，不一定。哎呀，我从小就出生非常的黄，我这皇家出生，我是红色的后代，我是王室出生，是整个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的要做皇帝的人。那这样的人，上帝会不会跟他一样平等呢？是不是他就决定他一辈子都做皇帝呢？做统治者呢？不一定。好，这里来看，需要光照，不是所有的哈。好，再看看这个结构，五到十三节它是一个什么结构 ？A B C D， 然后回到 A， 它是一个什么递进的循环再现结构 ？OK， 再现结构，所以重点在最结尾的地方。啊，来看看，先看五到六节平行对应的第八到九节，哪些人不合适做统治者呢？来看哈，五节说啊，这个献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恶人犯罪自陷网罗，唯独一人欢呼喜乐。啊，你看第八节说，亵慢人善祸通城，智慧人只息众怒；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我们一起来念一节经文哈，来念第七节，来，一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一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哎，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什么人能够管理呢？首先第一种人不能管理，喜欢拍马屁的。这里告诉我们，献媚朋友，献媚邻舍，献媚你的闺蜜的哈 OK， 就是网罗绊他的脚。如果你老是拍马屁，老是跟人家哎呀油嘴滑舌，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他就把一张网打开，把一个陷阱挖好，等着那个被他拍马屁那个人掉下去。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等着他送圈套。正如什么？正如这个恶人犯罪自陷网罗， 啊，义人呢就看见这个恶人，就和那些人就一起拉关系的人掉在一个陷阱里面，哇，在那里欢呼，但是他不是幸灾乐祸，为什么？来看下面啊，你看第八节说，亵慢人上过通城的，智慧人就能止息愤怒。好，这里告诉我们说，亵慢人就是哎呀嘲笑别人的人，这是另外一种人，不是油嘴滑舌，是嘲笑别人的人，然后就煽风点火，整座城市都被他鼓动的啊乱七八糟啊。那智慧人呢，就会将这个事情呢压下去，压下去。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好，然后第七节就是原因了。第七是什么原因？弟兄姐妹，义人公义的智慧人就非常的重视为穷人伸冤，为他们去怎么样去破案，恶人呢却没有聪明，不能解决问题。好，举个例子，平常我们看侦探小说吗？你看吗？你有没有看那些福尔摩斯这些侦探小说，喜不喜欢看？你会发现这些的侦探，这些的警察特别有头脑，是不是？他们会破案，他们会把这个穷人的案件啊，很久的案件都可以把它调查清楚解决掉。可是偏偏有一些恶人呢，他就一个案件可以拖十年二十年都不能把那个案件给破了。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这回事？有，是不是？我们看到来到加拿大之后，我发现这里的破案率非常低，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我看到有的人在森林里面被人杀掉了，结果这个案查不出来，哎，然后我们周围有人被抢劫了，一个屋子被抢劫了，偷走东西了，警察说我不管。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形啊？你就自求多福。有时候你会发现警察跟这些什么，跟这些黑白两道什么通吃，有没有这回事啊？拉关系。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警长，这样的队长，这样的局长，会出什么事情？会出什么事情？断案能力太差。所以有人就跑到那个这个警察局前面去闹事。我的孩子多少年前被暗杀了，你们查他查了十年二十年都没查出来，你们有什么用啊？有没有这回事？有这回事哈。天天喊冤，政府不作为啊，然后警察不作为，破案也破不了。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恶人没有什么，没有智慧和聪明，不知道怎么查案。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看到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什么样的人才啊，这里就会看出来。首先最重要的哈，就看到这个情况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靠什么去查明案件？听见没？人靠什么把这个问题的来源查清楚？你知道吗？智慧。如果我们常常不看圣经的话，你没有能力去判断一个事情是对还是错啊，是正直还是歪曲，你很难。因为一个事情有几个面嘛，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嘛，没有一个标准，所以你查案率很低。如果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一个案件上帝一定会怎么样？会告诉他。而那些觉得自己聪明的人，上帝说我不告诉你啊。你看第一个案件是什么？十一节，第一个案件是喜欢杀人流血的，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索取正直人的什么性命。为什么查不出这个案件呢？因为有人什么手里沾着什么血呀。你看有的警察，他跟黑白两道通吃，他自己都曾经沾过人的血，他曾经有过参与这个盗窃团伙，他参与分赃，所以这样的人怎么样？恨恶什么？恨恶完全的人，正直的人，他恨恶你太正直了，他不会让你当官的，他不会让你升迁的，你明白了吗 ？OK， 他就是索取正直人的性命，你来呀，你喊冤呢，我就是不跟你伸冤，怎么的？我还要把你全家弄死。你们这个人嘛，啊，这就是社会的现实。好了，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是很有怒气的。你看那些人，天天就是喜欢，哎，一到这个案件破了，别人破了，他自己站上来，哈，我的功劳，知道吧？啊，然后他在上面的时候怒气很厉害的，人家就说这哪是你的功劳呀，别人的功劳，他就开始发怒了。你看这个西讲到怒气的控制，来一起念：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怎么样？忍气含怒。这个愚妄的人怎么样？怒气就会砰就爆出来啊， 这个就是愚妄人的这个发出来不解决问题，甚至于陷害政治人，他就怒气很大。所以有些当官的，你看在台上，人家一采访他，他就发怒啊，这样的人很典型的。好了，这种人怎么样？这种人一旦当官，上梁不正什么，下梁歪啊。十二姐说，这个你看，君王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都是奸恶。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统治者不是君王啊，不是 king， 是 governor， 是政府的官员啊，那个上司啊，他喜欢听什么话呢？谎言 ，lie， 听谎言呐、啊，假的啊，他喜欢听别人报告假的案情啊，他破案破不了的，他永远是在那些假的证据里面活着，没有办法，他没有分辨力。对不对哈？那这样的人呢怎么样？喜欢虚假，喜欢诡计，喜欢欺骗，喜欢当官，喜欢上下打点、喜欢送礼、这样的人怎么样呢？他手下的一切的手下都是什么？都是怎么样？奸臣，奸臣当道，明白意思吗？好了，那既然说好的不好的什么原因来看啊？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十三节。来，贫穷人强暴人再次相遇，他们的眼目怎么样？都蒙耶和华光照。弟兄姐妹，人靠什么来分辨错与对，来破案呢？来管理这个国家，管理家庭啊？我怎么破案？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撒谎？我怎么知道孩子在那欺骗，在外面做的坏事？应该来说有分辨力啊。孩子一回来，妈爸有人欺负我，你就说谁欺负你，我打死他啊！你就根本还没有分辨，你就开始动手要帮你的孩子了，这叫做看情面。 OK， 好，你看贫穷人和强暴人在世界相遇，透过各种方式，暴力行为或者是意外发生一种接触，一个是穷人啊，一个是有权柄的强暴人，很厉害的有势力的人叫强暴人，都蒙耶和华光照。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光照就透过个人的认识能力，大自然的规律，良心，神的律法，还有这本律法，还有多读圣经，各种的方式来启示感动你，这个事情应该是什么回事。弟兄姐妹，我们说穷人和富人，平民和当官的，平不平等？平等吗？ OK， 因为他们都得到谁的光照？神的光照，对不对？公不公平？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你看，好，民数记六章二十五节，那个祭司在台上，就像我像牧师，等下结束了，我向你们祝福，愿耶和华什么什么什么光照你，愿祝福你。好，我们一起念下来，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就说愿耶和华的脸，愿神的脸光照你，使你有聪明智慧分辨哦。所以每个人都会得到谁的光照？圣灵的光照。所以你们得到祝福要注意哈，神会给你智慧的。每个人不论你是蠢的还是聪明的，有智慧的没智慧的，都会得到什么？光照。好，诗篇119就说，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什么律例教训我。请问上帝光照的方法是什么？圣经。我用圣经教导你，所以你说神有没有跟我说话呀？说呀，靠什么？律例呀。弟兄姐妹，你不看律例就不知道神光照你哦。哎呀，好像听过好像没听过， no way 哈。 OK， 好了，路加福音11章39就说，你们要省察啊，你们里头黑暗了呀，有没有光明？不要黑暗，要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省察我们聪不聪明，我们蠢不蠢，我们智不智慧，谁说了算？你要有一个省察的态度，一个反省的人是会聪明的。 OK OK， 你不要说自己蠢。好，如灯光照亮你， OK， 照亮你，明白吗？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被神什么光照，你们要说自己不聪明哈。好了，圣经里面罗马书一章说，神的事情原人人知道的，原什么显明在人心里。通过什么来显明呢？神所造的天地，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 no excuse。 请问你出去大自然去玩，哎呀，这个山好美呀、这个水好美呀、这个山这个水结合的，哇啊，天地一色呀，天空又蓝蓝的，海又蓝蓝的，这个风景是谁给的？谁给的？神创造的嘛。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你什么心里嘛？你心里知道这个大自然不是人造出来的嘛？是谁造的？ 上帝有这个技巧可以造一个宇宙万物啊，你造不出来啊，明白了吗？ OK 啊，大自然可以告诉你，上帝教你说话啊。好了，你看哥林多后书呢，就是有些人呢偏偏不愿意上帝光照，他不是不聪明，他就是说神我不要啊，哎，牧师你讲圣经我不要，走开走开，不要教我，怎么回事呢？这等不幸之人被世界的神什么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的福音什么光照他们。你在玩什么呢？你在看什么呢？请问基督是谁的像？神的像。你说我不看圣经，那肯定不知道这个基督是谁的，上帝是谁的。好了，如果我们什么悔改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什么光照你了。好了，弟兄姐妹，我问大家，很清楚的这些内容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管理者。如果我给你一个案件，你能不能查明你的家能没有管好？你要用什么方法去管好你的家？如果不是神光照，你选择什么你都是瞎子。如果你被神光照，好好的读圣经，你选择什么都会看清楚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样啊？记住哈，弟兄姐妹，你不让基督光照你，你只能照着自己的良心，良心可以说，良心也可以提醒你这个事情对与不对。例如你在破案当中，你在管理当中，你做老板，你做管理者，你做政府的官员，你就有良心可以告诉你这个事情对与不对，可不可以？可以的。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聪明人和蠢人之分？有没有？有没有？有啊。怎么来的？就是拒绝和接受的问题。如果你接受这个圣经的教导，你接受正直人对你的提醒，你接受你的良心的提醒，你就会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管理者，对不对？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你的家管不好，社会也管不好，公司也管不好，整天都说，哎呀，我明天要立志做一个聪明人，我明天一定要打翻身仗，明天我一定要做决定，要爱，多爱一点神，多来侍奉。结果呢，你有决心，但是你却没有什么光照，你常立志却经常废志，经常立志的人是没有志，没有志气，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哎呀，神啊，我为什么不成功，我为什么老是在原地打转。很清楚，这里告诉了我们谁在光照你，好不好？好了，接下来最后一段，记住哈，告诉你弟兄姐妹，千万，每个人都是神给他有一种认识能力，哪怕是傻子，神都有给他认识世界的能力。千万不要说人家出身高贵，人家什么哈佛毕业，人家牛津毕业， No way。 你在哪个学校读书都会出人头地，你记住我的话，你考上哪个学校，只要你用心去做，你就会在那个最差的学校出一个人才。我告诉你，我就是这样过来的。我天天考试，高考就考不上。我天天考试，我的数学就是打28分，永远不能考上大学。神就光照我，你数学不行，你努力了，你整天做题都做不出来，你整天写作那个命题，写做作业，做试卷，你就是考不上。怎么办？我读了几年的复读，我都没考上，怎么办？光照主啊，我怎么办？哎，我告诉你，你现在唱歌唱得很好，去学音乐特长。我就去学，我学了一段时间就考上大学了，明白了吗？你可以有一个方法，你努力过了那个方法走不通，你就可以有一个光照给你走另外一条路。我不一定要考上清华北大，我只要考上基本的师范大学就行了，我就可以成才。而且我觉得，我永远有人跟我说，你读不了博士，你连硕士都读不了。我感谢神，我就是读了博士，因为神光照我，我前天求神，我下一步怎么办？我下一步怎么办？每次神都给我指出来，你做这个，你做那个，我的良心告诉我你是对的，明白了吗？所以你可以成为优秀的人。我现在这个是，哎呀，这些牧师就是个小教会的牧师，我不要紧，我做小教会的牧师也是忠于职守。有一天神要高举我，不一定。有一天有人说，哎，那个教会的牧师怎么样？神会来帮助你的嘛，你怕什么？弟兄姐妹，好了，接下来看为什么，来看我们要怎么样去成功呢？很简单，你看我们说18-27节说，管理者需要什么？依靠和寻求主就够了，没有其他的要求。好了，来看，首先看18节， 首先要遵循真道，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好，这是第一步。好，我们先来念，没有异象名就放肆，为遵循律法的变为有福。弟兄姐妹，人这个异象是什么？异象就是 vision 哈， vision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异象，我们的梦想，我们设定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上帝吹气，上帝跟你说话的意思，上帝的默示在里边，或者透过异梦你做梦，或者透过你的意念，或者透过你的整个的读经当中会有亮光出来，这个叫做 vision， 叫做意象出来。这个意象一出来，就会整个国家整个人都有方向。但是如果国家这个民族没有方向，什么都乱七八糟的，那就名就放肆，名就放肆啊，弟兄姐妹，这就倒霉了哈。 OK， 什么叫放肆，弟兄姐妹？什么叫放肆呢？就是放松 relax， 每天哎呀我好累呀、啊，我躺在这里好好好好这样的躺吧，继续躺，躺到最后就说哎呀我好懒呢、啊，我做不动了、啊，缺乏约束，没有梦想，松散，松散到 lazy， 一盘散沙，纵容自己，哎呀我有情可原了，我今天好累了，我要躺下，哎呀我今天这里不舒服了，所以我今天我不上班。弟兄姐妹，这个就是 freedom， 绝对的 freedom， 就懒到一定程度，没有梦想，欺骗自己，这样的话这个国家就乱七八糟，这个国家就没有目标。很好，有的国家说我有一个梦想，非常好，我知道这个，如果这个主席这个总统有一个梦想，这个国家一定会好。如果他连一个梦都没有，那麻烦了，这个国家就倒闭了，知道吧，就倒霉了，整个国家一团散沙。你看看现在的北美那些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梦想，整天就管人家闲事。而有一个国家他说我有一个梦想，站在台上那个人还是有梦想的，他要反腐，他要反贪啊，这个梦想很好啊，他要有一个中国梦，非常好，这个是有梦想的人，我还是比较欣赏他，不论他怎么样他还是比人有梦想性，这个国家一定会强大，明白了吗？他一定会强大，只要这个管理者是这样的就行。 OK， 记住哈，遵行，但是呢他的那个梦想是什么呢？如果不合乎这个律法就没有福气，如果我们合乎圣经，你的梦想就一定会怎么样，成功，明白了吗？啊，要符合圣经啊，你要读经啊，祷告啊，查经啊，你就会成功。好，我们看看，我们作为一个这样的人要成功，要寻求，不要言语急躁，切记不要言语急躁。好，这里说什么呢？啊，告诉我们说言语急躁的人会怎么样呢？用言语来教训人，你看这里告诉我们有个对称，19节对于21节，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你明白我意思吗？好，我说你如果对手下的人只用嘴巴子教训他是没用的，天天说哎，你是不要干这个，不做这个，哎，你又迟到了，啊，这，你根本没有管理的制度，你没有惩罚的制度，这个公司就乱七八糟了。你不能对手下人说哎呀你挺好的，你在我手下当个跟屁虫就好了，啊，随你吧，你爱怎么样怎么样，拍我马屁就行，明白吗？这样你就不管教他，他告诉你这个仆人听你讲话，他虽然听懂了你讲什么，但是他呢不会留意，不会觉得我有什么惩罚，我有什么危机，没有。这样的人会怎么样？这样的人从小就娇生惯养，你就放纵他吧，放纵他吧。我告诉你，你的儿子，你的仆人，你的手下就成为你的儿子，就把你的产业夺走，到时候他起来呀，不但拍马屁，连你家里的东西拿走，这就是做仆人做久了变成儿子了，知道吧？这个叫明一套暗一套，做事乱七八糟，使你忧伤，使你难过，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管理他。 OK， 好了，请问弟兄姐妹，言语在哪里？来，我们一起看啊，23节，你见过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哦。你见过那个说话歇斯底里的人吗？有没有见过？我在街上常常在那里坐车的时候，看到一些的母亲带着个小孩子，哎呀，叫子不要这样啊，哎呀，不要那样啊，哎呀，孩子啊，你这样不对啊，哎呀，快点听话啦，好危险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就言语急躁，整天孩子没有带好，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带，就是放羊，整天就是在那里，哎呀，哎呀，这不行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那个言语非常的急躁。 弟兄姐妹，这种言语急躁的人呢，我告诉你，愚蠢的人都别太有盼望了，简直是杀人诛心啊！我跟你说，你还抱怨这抱怨那，往往是这几个人的孩子带不好，家也管不好，整天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在那里嘎嘎呱呱呱呱追这个孩子，我吃饭吧，哎，吃饭孩子，哎呦，啊，快吃饭了，哎呀，不吃饭会饿死的，啊，这种，就是这样的人呐。弟兄姐妹，我们做这样的人，你养什么人，你管什么都管不好，你完蛋了，好吧 ？OK， 还有一个问题，你要控制你的怒气啊，弟兄姐妹，还有很怒气，就是在22节说，好气的人挑逗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呀、啊。你一个好的家庭，你管不好，你就很多人生气，一生气就冲突 ，fighting， 然后大就打起来，就一个家都乱七八糟，一个社会，一个公司乱七八糟，一个国家乱七八糟。你看到那个有人选举的时候，然后那个在上面选举，然后吵架拿个鞋子，哼，你是什么党啊？啊，我是什么党啊？啊，就大家都打起来，有没有啊？有没有这回事？啊，这个是很可怕的挑起争端。好了，最后。你要降卑，遇到这个事情我们要谦卑，所以23节说，人的高傲是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什么？尊荣。感谢主，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最最重要的，就面对自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过日子混日子，不听话，言语急躁，在家在公司在单位挑起事端，拍马屁，搞得乱七八糟人际关系，你最重要的就是要放下自己的骄傲，谦卑下来，放下面子和尊严，放下你的骄横，这样就会怎么样？升高，弟兄们，好不好？你要做一个统治者，非常简单，放下自己，悔改，好吧？悔改 ，OK， 好了。最后，我们先看最后24到27节，这样呢，寻求依靠主才能得到什么 ？Safety，Safety 是哪里来？我们一起念，来，第25节，来，大家一起念，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求亡人的人多，定人事在耶和华呀、啊！感谢神，这一句一前一后，24节对应27节讲什么？这个平行就是说，8节恶人为非作歹的就不能得到 safety， 没有 safety， 没有平安，没有安静，黑白通吃的人永远不能。啊，发怒的人也不能得到这个东西。所以你跟小偷小摸的人，跟强盗去分赃，就是恨恶自己。你跟黑白通吃，跟强盗同流合污，你贪污受贿，你搞关系，最终的时候是，你听起来，哎呀，大家来发誓哈，要保密哈，哎，我们之间是啊，你送了礼不要告诉人家，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啊，就他不知 ，OK， 啊，但是不要做声哈，不要做声，你如果做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下面就告诉你，为非作歹的被一人挣钱。你是一个送礼的人，你是一个好被别人拍马屁的人，你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我告诉你，你就是不是好人，义人会恨你的。如果你是个正直的人，恶人就会痛恨你，你们不能同流合污。义人就是义人，恶人就是恶人。你不要说，哎，我现在呢、啊、埋藏在这个恶人当中，我现在先做一个恶人，等我出去的时候我就是个正直的人，我今天先投降日本，我做个汉奸，等我这个解放了，我就做一个什么，我就做一个英雄。不行的，弟兄姐妹，你是汉奸就是汉奸，你是一个败坏的人，你是一个没有管理原则，就是这个是大家是可以很清楚的，没有说我先做个半黑半白的人，结果就后来就漂白了，不行。 OK， 为什么？因为你怕人。最后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公平有梦想的管理者何其的难，非常的难，难到哪里？怕人的陷入网络。我问大家，你怕不怕人？你怕不怕当官的？你怕不怕有钱有势的人？怕不怕？你什么都怕，可是你就是不怕上帝。上帝很有权威啊，上帝控制整个宇宙啊，你都不怕。你怕那些人，有权有势的人，惧怕人就掉入一个陷阱，上帝救不了你。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什么？安稳呐、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什么叫依靠？依靠就是绝对的信靠，绝对的毫无疑问的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不会出事，因为神把你放在最高的地方，高高的举起。我如果高高的举起，举得很高很高，那些恶人呢，想拍马屁都拍不到。高到一定程度，那些人送礼呀、啊、都找不到我，因为上帝把我什么保护起来了。如果人家想害我，上帝说害不了，我拖着你。神说我用天使围着你，谁敢动你？ 弟兄姐妹，其实真正的义人，真正的这个统治者是不怕这些关系的，不怕得罪人的。我就欣赏那些在当官的时候敢于对抗那些恶人，站起来反腐反贪，那些人是我最佩服的人。他们虽然后来被打倒了不要紧，其实他们是不信上帝。如果他们信上帝的话，他倒不了，倒了七次都会爬起来，你信不信？这就是我的信。你连不上，你拍马屁拍不上，你没办法清洗我。你这以什么威武不能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赢什么不能够，什么都不能够来干扰我，打动不了我，打不了你，骂我说我任何方式动不了我，因为主耶稣什么保护我。 OK， 你看最后说，你求王的恩典的人很多，但定你罪的是谁呢？耶和华。努力的寻找吧，弟兄姐妹，努力的寻找，寻找，求啊，拜啊，图谋啊，祈求啊，像那些 governor， 像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说，给我一点恩典吧，给我一点面子吧，给吧，哎呀，你给我，我找到光明，你的脸光照我吧。我刚才有许许多多人送礼，许许多人想得到这些统治者的恩典，可是他却没有用，因为真正决定你的是谁？是耶和华，主耶稣基督能够决定你的公义、公平、公正、权力、审判权、执行审判的那个真正的结局是在神的手中。只有耶和华，只有拥有的神耶稣基督才能够来审判你。你对和错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你对和错不是别人说了算，是谁说了算？耶稣基督说了算。好了，最后弟兄姐妹，我们寻求公平公正的朋友，我们寻求上帝公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吧。我们在世就几十年了，很快就过去了，请问你怕什么？现在我们马上反省，你怕什么？一堆焦头烂额的事情，一堆债务，一堆 mortgage， 一些现在赚钱赚不到很难，我知道你们很难，不是不难，是难。你怕什么？你怕钱，你怕得罪人，你怕别人不敢讲真话，你就喜欢去跟着一大堆人走，你理不清头绪，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管理者呢？你怎么管好家庭呢？你怎么能教育好孩子呢？你怎么能如何对待父母呢？你怎么能管好国家，管好公司？你开个公司都会倒闭，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管理它。 OK， 求主帮助我们，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凡依靠主的，凡是信靠他的，寻求他的，记住依靠是第一位，因为他们的犯罪高处，寻求他的，弟兄姐妹，寻求他的，你就将来在耶稣的审判台前你能够交账。所以圣经里面说，投靠耶和华强是什么？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是什么？依赖王子。记住了吗？这句话一起来念，投靠耶和华强是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是依赖王子。投靠谁？你投靠谁？还有个信靠啊。当你看圣经里面有个例子很搞笑的，在使徒行传24章，腓力斯和他的夫人，就是这个省长和省长夫人，那省长夫人怎么样呢？听到保罗讲耶稣基督的道理，保罗讲什么？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说，哎，保罗不要讲了，你又不送我钱，你又不跟我搭关系，不要讲这个，讲公平公义我做不到。所以呢，他说你去吧，哎，等我有空我再叫你来。意思，哎，回去准备钱送礼，送礼我就放你哈，保罗啊。 OK， 很清楚哈。保罗一讲审判，一讲公义，他就说我不听，我不听。弟兄姐妹记住了，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每个人在他的那个啊这个位置上都有他的难处，好不好？好了，我们行事为人凭着信心，要坦然无惧，在基督台前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什么交账。弟兄姐妹，我们要作为一个君王，一定要向谁交账？向神交账，不是向人交账。今天你说，哎呀，爸妈，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做的好不好啊？你不需要，你只要说主耶稣啊，我做的好不好？只要是主耶稣你做的好，你的爸爸妈妈自然会说你做的好。如果主耶稣说我你心里面的难受亏欠神，哎呀，我为什么我又做错事情了，你在爸妈面前绝对通不过，因为人家跟你是一样的，好不好？我们要记得儿子儿女听话，我们也要公平公正。因为每一件事情，哪怕你去买一个东西，你一个嫉妒之心，我问大家，嫉妒是不是罪？是不是？嫉妒就会带来什么？打架 fighting。 好了，我们有一个地方，好，你一个苹果大，我的苹果小，我嫉妒那个拿大苹果的，我的是苹果太小了，我要跟你干架，是不是？ 嫉妒会打架，嫉妒会怎么样，在那里会怎么样，会杀人，嫉妒会杀人。为什么？因为嫉妒的心被人杀死的人太多了，明白了吗？啊，那小心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你要做一个神的儿女不容易，没有那么容易，要很长时间啊，天天要来什么，记住，天天来依靠神，依靠他之后要什么，要寻找，明白了吗？ OK， 好，站起来我们一起唱首歌，这是我的心愿，我盼望这个诗歌成为我们啊很重要的提醒，好吗？啊啊，大家打开这个诗歌本的第37首，好吧，我们一起来唱啊，这个啊，我们都要公平公正公义，在我们自己在我们家里面开始做，好不好啊，不要再去啊贪恋这个世上的那别人的认可，不要怕人，不要怕求别人，也不要怕那些人怎么样啊，不要惧怕，没有任何人在神的面前打得过神，哼，你放心，谁欺负你，你跟耶稣告状，你说有一个人欺负我，打我，欺负我，骂我，你去骂他，主耶稣肯定很快去打他的， OK， 非常容易哈， OK， 好，我们一起唱这个，这是我的心愿，
这是我的心愿，耶稣早知道，每天我向主歌唱，恩典真奇妙，虽然经过多少苦，苦也乐逍遥，有主相伴，笑看那逼迫和嘲笑，唯愿主的公平如大水滚滚，唯愿主的公义如江河滔滔，敬畏主的人同心合一祷告，
哈利路亚，
阿们欢呼，哈利路亚，主耶稣的荣耀，
主耶稣的荣耀，就我们的荣耀，再一次，
这是我的心愿，耶稣早知道，每天我向主歌唱，恩典真奇
很奇妙，
虽然经过多少苦，苦也乐逍遥，有主相伴，笑看那逼迫和嘲笑，
唯愿
唯愿主的公平如大水滚滚，唯愿主的公义如江河滔滔，唯愿敬畏主的人同心合一道，
万民欢呼，
万民欢呼，哈利耶稣的荣耀，唯愿唯愿主的公平如大水，大水滚滚，唯愿主的公义如江河滔，
如江河滔滔，
唯愿敬畏主的人同心合一祷告，
嘿，
万民欢呼，哈利路亚，主耶稣的荣耀，
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主啊，你是君王，主啊，你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谦卑的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但是你为我们在世上没有向这些统治者妥协，也没有向所有冤枉你的人、迫害你的人妥协，主耶稣，你是一个真正完美的人，主啊，你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和圣经里面的话一句一句都做到切切实实，没有一句不应验的，最后你被人送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被冤枉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要以你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叫我们跟随你的也能够成为王，成为君王、君主。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小性，赦免我的自私，主啊，赦免我的羡慕、嫉妒和恨，主啊，让我真正成为王者的心，以一个君王的心态去跟身边的人相处，以一个君王的心态去管理我们自己，管理我们这家，管理我们手下的这些的我们负责的公司和我们的业务，管理，如果做官我们就管理好自己手下的这些的所有的国家的事情。感谢神，主啊，我们就是神的仆人，我们就是要做王的，要继承神的产业的人，感谢神，主帮助我们今年要凡事都要以王者的心态来做好每件小事， 感谢神，我们立志在你面前，求主改变我们，做个新造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